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在长江口的南岸有一个大湖，面积是2400几平方公里，即是香港岛、九龙、新界加上离岛陆地面积总和的两倍几。这个湖现在叫做太湖，但是几千年来曾经有过好几个名称，例如镇泽、巨区、粒泽等等。这个湖周围都是平原，加上气候温和，所以农业发达。而家太湖东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苏州，苏州又叫做吴。点解呢？原来在春秋时代，吴国就是在这里建都的了。在2500年前，由于吴国距离中原比较远，而且交通不便，所以文化仍然比较中原落后，和中原各国的关系亦都比较疏远。当时的中原诸侯国还将吴国视为蛮夷。直到春秋中叶，晋国和楚国在今日的河南省中部争持不下，晋国知道吴国是在楚国的东面和楚国接壤，于是晋国就联络吴国牵制楚国的背面了。晋景公十一年，楚国大夫戊臣投奔晋国，当时晋国大夫戚克当政，于是就派遣戊臣去吴国协助吴国人发展，希望加强吴国牵制楚国的作用，因此亦都将中原的文明带到去太湖平原。由那时开始，啲士臣啦、商人啦，就由中原到江南的吴国了。在晋楚鄢陵大战之后没多久，有几个做生意的行商正在去吴国贸易的途中。
南方的景色确是和中原不同。
是啊，中原到处一片黄土，来到南方，你看树木翠绿，连溪水都比中原清澈得多。
这里的天气也比较中原潮湿一点。
是啊，我们离开郑国都城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。哈，不知道还要多久至到吴国呢？
大概行两三日到达大江边，然后坐船渡江，再行十零日就可以到达吴国了。
乜仲要咁耐呀？
后生仔，唔好咁心急，行啦。
你哋睇前面有条河啊，唔通就系大江？
冇错啦，前面嗰条就系大江。
哇，呢条江咁阔，连对面岸都睇唔见喎。
系咯。咁我哋点样过江啊？
根据我嘅经验，江边嗰度咧就有啲旅馆，我哋可以喺旅馆留宿，等候坐船过江。
哇！条江咁阔，而且波涛汹涌，有冇危险噶？
危险就有嘅，不过近年来往嘅商旅多咗，本地人就用比较大同埋坚固嘅船只嚟运送乘客。行起上嚟就稳定好多。前面有间旅馆，我哋过去投宿。
好啊，好啊。
店主，请问有冇地方可以俾我哋投宿呢？
有有，几位请入嚟啊。
好，唔该晒店主。
唔使客气。啊，系啦， 几位由边度嚟嘅呢？
哦，我哋系郑国嘅商人，准备过江到吴国做生意嘅。
哦，咁你哋啲货物都唔少喎。
咁啊系，我哋带咗啲中原嘅布匹同埋杂物去吴国嘅。
哦，唉，近年中原商人过江越嚟越多，前日先至有几个齐国嘅商人嚟过，仲有魏国、晋国、宋国，连成州嘅商人都有啊。
系，咁咪好热闹？
系啊系啊，所以而家连过江嘅船都唔够用，你哋要等多三两日先有船噶。
哦，仲要等两三日啊？
嗯，
系咧，店主。
啊，
吴国呢个国家究竟系点样嘅呢？
吴国本来是蛮夷之邦，人民都剪短头发，又流行纹身的。不过他们的国君传说是周武王的同宗，听闻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重用，为了让位给三弟季历，所以远走江南，后来就成为吴国国君。
哦，咁睇嚟吴国国君都算系我哋华夏种族噃。
可以咁讲咧，听闻话武王佛纣之后，曾经揾到太白嘅后人，封佢喺虞国嘅。
哦，系唔系俾晋献公假途灭隙嘅虞国咧？
冇错啦，而家太白嘅后人只剩低呢个吴国嘅。
系啦，店主。
啊。
吴国如今的情况如何呢？
上世的吴王叫做仇蒙。
吴王？
嗯，
他们自称为王，这么不守礼法。
是的，
凡是蛮夷国君都不是太遵守礼法的。好像楚国国君就称王很久，不如听店主讲下去吧。
嗯，吴王仇蒙开始同中原交往，咁几十年前，晋国派咗一位士臣叫做无神嘅嚟到吴国，教吴大师用中原兵器驾马车，又教佢哋中原礼仪，吴国就开始强大，征服咗邻近嘅地方。咁我哋呢度大江以北都是吴国所管的。
这样楚国不是不高兴
吗？是啊，吴国经常受晋国的影响，侵扰楚国边境。巢湖周来一带时常都有战争的。
那楚国怎样应付呢？
吴国的南面有另外一条大江，叫做钱塘江。江的南面有一个小国叫做越国，越国自称夏后氏的苗裔，但是他们相当野蛮，楚国人教他们侵扰吴国作为报复的。
哇，这么复杂的。
嗯，
唉，贵族的事就是这样的，列国勾心斗角，我哋啲老百姓点嚟得咁多啊？仲系顾住做多啲生意好，休息吧啦。
哦，
嗯，系啦，请入去休息啊。
好，麻烦晒。
由呢几个商人嘅倾谈咧，大家都知道，由吴王仇梦开始咧，吴国就逐渐开化。仇梦有四个仔，其中第四仔季札最有才德。于是吴王仇梦临死之前咧，就准备传位俾季札，但系季札推辞。于是三位兄长，即系朱凡、余祭、余末，就决定顺次序咁承继皇位。佢哋谂住到最后都会由季札承继皇位噶啦。 点知由嗰阵时开始，贵扎就唔系点理政治，仲去中原各国游历，了解中原嘅政治文化，仲识多好多朋友啦。当然，到贵扎嘅三哥吴王如末临终嗰阵，打算依照约定传位俾贵扎啦。点知贵扎又唔肯，竟然逃走咗去外地。咁啲吴国人就改立三哥如末嘅仔做国王，称为吴王僚。但系原本四兄弟之中嘅大哥，即系吴王朱凡个仔公子光就唔服气，于是吴国就产生一场乱事啦。
先生，
在
如今吴王僚无道，只顾享乐，正是我恢复皇位的好时机。先生认为点？
启禀公子，吴王僚正在派兵同楚国交战，公子盖如祝融在外，贵泽现在喺晋国，都城虚弱，呢个是好时机。
咁真系机不可失。
不过
我是真正有资格继位的人，吴王僚涉据皇位，如今我要攞翻，就算叔父贵泽喺度，亦唔会反对，仲有咩不过？
公子，须知道吴王僚守卫森严，公子你嘅兵力薄弱，假如唔杀死吴王僚，使宫中大乱先。在下恐怕公子未必能够控制都城噃，
咁应该点做？
在下一早已经计划妥当，请厨师入嚟。
参见公子，参见伍先生。
免礼，公子，呢位系专诸，佢系鲫鱼能手。
咁啊点啊？
在下知道吴王僚喜欢食鱼，在下的好朋友专诸听闻说公子被吴王僚夺去皇位，愿意替公子抱不平，杀死王僚。
真的？壮士，你希望我怎样报答你？
公子切勿讲报答，小人受伍先生赏识，以宾客之礼相待，无以为报，小人愿意替公子复仇，报伍先生大恩。但是小人母亲年老，儿子有弱，小人一旦不测，希望公子能照顾。
哦，你可以放心，你的母亲和儿子亦即是我的母亲和儿子一样。
多谢公子。
我们应该怎样进行？
如今吴国和楚国交战，都城空虚，吴王僚左右冇英明嘅人，我哋好易成功。在下预算喺四月丙子日，由公子出面，请王僚嚟公子家中食鱼。
微臣公子光迎接大王。
公子光，你说厨师专诸的鲫鱼技术高明，为什么不叫他出来见下寡人？
他一阵就出来，大王请上座。伍先生，王僚的侍卫满布屋内屋外，由我家中到皇宫，沿途都有兵士，就算我哋成功，好难脱身噶嘛。
在下一早已经准备好一个地洞，通到去外边嘅，公子到时可以借故脱身。
岂有此理！点解咁耐仲未见个厨师出嚟噶？
厨师即刻出嚟！
厨师专诸参见大王。
免礼。哦，呢条鱼真系好靓噃。诶，点样整法噶？
唉，
做咩嘢？
大王，微臣忽然脚痛复发，想入内休息下。大王，请你同厨师讨论鲫鱼之术啦。
嗯，好啦好啦，咁你去啦去啦。
哦，哎呀，
呢条鱼系点样煮法噶？
大王，呢条鱼最紧要系鱼肚里边有呢样嘢。
啊啊！点解鱼肚里边有把匕首？哎，人嚟，救命！救命啊！
哎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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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死！
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王位之后，称为吴王阖庐。吴王阖庐重用由楚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，积极发展吴国国力，又搜罗外国人才，例如楚国人白皮和齐国军事专家孙武等等，都被吴王阖庐罗致了。在九年之内，吴国国力大增，於是吴王阖庐领兵攻打楚国，替伍子胥报复杀父之仇。结果吴国的军队攻陷楚国首都，连楚昭王都要出兵逃避，楚国差点就要灭亡了。好在多得一位大臣申包胥，楚国才可以复国。原来申包胥和伍子胥原本是好朋友来的，在楚王杀了伍子胥的父兄之后，伍子胥投奔吴国之前，曾经向申包胥告别，而且伍子胥还对申包胥说，他一定会回来灭楚的。但是申包胥就对伍子胥说，假如真的有这样的一天，他身为楚国的大臣，就一定会尽力保存楚国了。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受到吴王阖庐的赏识，还说服到吴王出兵攻打楚国，将楚国打败。这个时候申包胥就去秦国借救兵，但是秦国不肯，于是申包胥就在秦国宫廷外面喊起上来，据说一喊就喊了七日，而且到最后喊到眼泪都干了，有些传说还说他喊到眼道流出血来。由于申包胥的忠心，令到当时的秦国国君秦哀公很感动，终于答应派兵协助楚国，而楚国亦都因此而可以复国。这件事后人就叫他做申包胥哭秦庭。在楚国复国之后，楚王想答谢申包胥，而申包胥就走了去不肯接受。他这种立了大功而不肯接受赏赐和忠心的表现，是很受到后人称重的，不过这些是题外话了。讲回吴国的情形了，在吴国强大之后，就逐渐脱离晋国的影响，还准备和晋国争霸中原，又时常威胁北面齐、鲁等等的国家，于是中原的局面又有新的变动了。在吴王阖庐的大臣之中，孙武是军事专才，孙武是齐国人，作了一本叫做《孙子兵法》的书，直到而家仍然是非常受人重视的兵法书籍嚟噶。而吴王阖庐亦都时常同孙武谈论用兵之道噶。
孙先生，
嗯，
寡人要与外国作战，点先至可以令到老百姓服从？
假如老百姓生活不安定，他们不会愿意为君王作战，那就没有把握得到胜利的。
哦，为什么？
因为打仗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，一定要小心处理。有五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的。
是哪五件事？
第一叫做道，就是要清楚老百姓是不是跟国军同心。如果同心，百姓就愿意为国军作战，不怕战死，不怕危险。
嗯，那怎样才算有道啊？
有道就是国军能够令百姓生活富足，不会滥用民力，因为每打一次仗都要很多开支。如果国军不理会百姓力尽财绝，强迫百姓打仗，令到百姓贫困，物价高涨，那国家就永远无机会胜利了。
咁其余嗰四件事啊，
第二系天时，第三系地利。
即系点啊？
天时就系阴阳、寒暑、季节；地利就系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生死。凡系打仗，一定要了解战场嘅环境。
仲有呢？
第四系将。第五是法，将就是指将领的才能，能不能够变通，有没有决断力，处事公不公正，了不了解的时序。法就是纪律严明，想法分明，用人要有制度。
假如依照孙先生这样说，作战一定能够胜利了吧？
总之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如果做不到这点，就每战必败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